荷西亚这个名字是救恩、拯救、释放，还有主是拯救的意思。荷西亚是一位先知，就是在先知书里面荷西亚书所记载的这位先知。那么我们先打开圣经荷西亚书第一章。在还没有讲荷西亚之前，我先补充一点，就是上次我们论到以斯帖和莫迪改。以斯帖原文的意思是星和金星的意思，它实实在在是带有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代里面，它像是发亮的星，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像主手中的使者那样，他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在那里荣耀神。当他成为王后之后，是为民族、为神的选民求平安，以致让遍地的人认识耶和华是神，是发亮的星。今天但愿所有神的儿女在不同的岗位上面都能成为发亮的星，成为主手中的使者。当他们得着那个职分的时候，就是为着传扬基督、荣耀基督、彰显基督这个机会，以致是成为发亮的金星。我们知道金星呢，在天文的知识上面是属于发亮的星，像金星那样。那么莫迪改呢，它原文的意思是微小，就是很卑微，一个微小的人。我们看见一个这一个在人眼中看为微小的人、微不足道的人，是人所瞧不起的人，竟然有一天他因为爱神给神使用，给神大大使用，哇，以致这个影响了那一个时代，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莫迪改，一个微小的人，一个卑微的人，他凭着遵守神的律法，从小爱护他的子女，将他养大，然后有一天他天天在这个王宫的门口，他就在王宫的门口那里呢就守候着。虽然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但是他持守律法，他对哈曼呢不跪不拜，结果我们看见神在那里使用他，因着他持守神的律法，因为他敬畏神，他活出神子民的见证，所以有一天这个影响是十分大的。甚至一个最卑微的人，有一天一夜之间就成了这个整个波斯帝国的宰相，这实在不可能。但是从一个卑微人身上，他爱主，他为着神站住，活出神的见证，有一天神使他成为这个波斯帝国的宰相，让全地的百姓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而神的子民也因着他蒙福。在此就是让我们看见两位见证人是我们的基业。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地上走的是卑微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所以我们所走过的这个卑微的路程，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所经所历的。一面来说我们是卑微，但是另一面来说呢，啊，我们切实信靠神，啊，我们切实这个在卑微路程里有一天给神使用，能够影响我们周围旁边许许多多的人，可能是我们工作岗位上的同事，我们所在的学校的同事学生啊，我们所在的周围旁边的人，能够影响他们归向耶稣基督。这是以斯帖和莫迪改这个两个见证人对我们的激励。好，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开始看这个荷西亚，请打开荷西亚书第一章。荷西亚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 西西家做犹大王，耶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这是开始介绍先知给神使用，能够领受神的启示替神说话的时间。哪个时间他特别论到，是在犹大王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在这些年间他领受神的话。然后最主要是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先知他成为先知背景是在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北方是以色列国，南方是犹大国，而先知是生长在以色列北国，并且他也是做北国的先知。他做先知的最主要的年份呢，是在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执政的年代。那么我们翻一翻，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二十三节到这一个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就记载耶罗波安做王时期的一些背景，我读给大家听。犹大王耶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是捆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着耶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么当我们看到了当时的背景，我们就晓得当时先知在北国替神说话的那一个背景，是正是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而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也正是以色列国是最兴旺强盛的时期。他强盛到一个地步，是把以往以色列国所失去的领土收回，上至这个亚拉巴哈马口，上至哈马口，下至亚拉巴河，就是整个版图，连亚兰之地很多都拿回来。表面上来看是最强盛，并且不是短暂的强盛，是强盛四十一年。但实际的情形呢，耶罗波安王却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照样让百姓去拜了这个金牛犊，埃及的金牛犊，还有拜了这个以色列地最流行的偶像，名叫巴利，使神的百姓沉在罪中。在这个情形底下，神的灵就感动先知何西亚，使他能够替神说话。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试想何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何西亚这个名字，我们刚才提到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恩、拯救、释放。神是救主，神是赐下救恩。从先知的名字，你就会看见先知的父母亲一定是认识神的，才会给儿子命名，带出一个救恩。先知的父母一定是认识神，他看见神的子民落在拜偶像里面，看见以色列国一直是拜偶像。若是我们认真了解以色列北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自从耶罗波安，不是这个耶罗波安，是上一任的，就是北国第一任的这一个国王耶罗波安，当他从所罗门的儿子从那里分出来 得着十个支派，建立了以色列北国的那一个耶罗波安。他一开始呢，就在这个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因为他曾经流亡埃及，他就把埃及最著名的偶像金牛犊搬到伯特利。然后他因为这个要巩固自己国权的缘故，他就不肯让百姓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他怕百姓经常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他北国的国权就不能巩固，以致他就另外成立了金牛犊，就在伯特利建立了金牛犊偶像的庙宇，然后为金牛犊呢，它一面是有偶像的庙宇，另一面呢，你会看见这个金牛犊当时就迷惑了以色列人，以致北国的百姓几乎每一个王朝都在那里敬拜金牛犊，北国的王朝都在那里敬拜金牛犊。所以在以色列北国历史里面呢，几乎没有一个国王是悔改来认识敬拜耶和华，除了一个耶户，他曾经得了神启示的话去对付亚家，但是他审判了亚家之后呢，他自己照样是犯了拜偶像的罪，继续犯下去。所以此时的耶罗波安正是耶户的孙子。再次你就会看见以色列北国的国王是一代又一代一直犯罪，以致在整个北国的历史里面可以说是黑暗遮盖大地。神还是怜悯北国这种犯罪的情形，不断兴起先知，就像神曾经在北国兴起神所重用的先知，像以利亚，像以利沙。然而以利亚以利沙过了之后，后来以色列人照样犯罪，随后神又兴起了新的先知，那就是何西亚。接着就是何西亚，何西亚给兴起的时候，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在何西亚书里面却是很仔细的记载他所讲的信息和他如何成为先知。那么我们知道从他名称里面你就会看见他一生的知识，圣经里面我们经常可以从名称来认识神使用他的特点，正像亚伯兰有一天变成亚伯拉罕，西门变成彼得，他这个名字就说出神使用他的这个特点。何西亚他的名字是救恩，他的名字是得拯救，换句话说他一生的职事就是带领神的子民从黑暗中脱离归向光明，看见救恩，得见救恩。所以在何西亚书的每一篇的信息里面，你几乎能够看见他前面总是说审判的话，责备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后面呢总是说救恩的话，总是说神啊你是我们的拯救，有时是祷告，有时是预言，预言将来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被掳的归回，这是先知蒙神使用的特点。他本身就是一个预兆，他本身啊就是有一个荣耀的看见。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不是仅仅我们的信息传讲是这样，我们这一个人本身也应该是活出一个基督的见证人，在那里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我们不仅传扬救恩，我们同时在那里经历救恩，我们同时在那里活出救恩，我们同时在那里见证救恩。就像何西亚，他一面传讲神的救恩，一面在那里，他本身何西亚就是救恩的意思，让人从他身上看见神的救恩，让人从他身上看见神的拯救，让人从他身上看见唯有耶和华是拯救，其他一切偶像都不是，只有耶和华是拯救，神子民的指望在于耶和华。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也何等的需要叫人从我们身上认识唯有耶和华是拯救，唯有恩主耶稣是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先知一生的执事，他既是如此，我们就要先了解他产生的背景。前面我们说到他的背景是在一个极其黑暗的情形底下，在南国呢还有许多敬畏耶和华的王，就像西西家，他敬畏耶和华，带领全国的人归向神，所以在那一个时代做先知相对就容易了。但是在北国，所有的王朝都是拜偶像，在这种拜偶像黑暗的气氛弥漫底下，要成为耶和华的先知谈何容易。但是感谢神，在最黑暗的时候，神为自己名的缘故，就兴起了先知何西亚。圣经没有记载何西亚他是哪里受栽培的，他是从什么地方得着教导的，以致他能够热心要成为耶和华的先知，以致他能够蒙神拣选。但是最少从何西亚书里面所写的内容，我们能够看见先知对神的认识不是肤浅的，他对耶和华神的律法是熟悉的，他对于神的认识是深的，他对神的心是火热的，对神的托付是绝对忠心和顺服的。由此可见，先知是从小认识耶和华，从小就给神得上，就爱慕神的话语，就追求，就装备，直到收到了神的话领导他，差遣他去对悖逆的以色列家传讲信息。所以在此我们能看见神是荣耀得胜的，在人认为不可能最荒凉的，神能够在人认为不可能的环境里兴起先知。历世历代神的工作没有停止，神这种荣耀得胜的工作没有停止，神的呼召没有停止。能认为不可能最荒凉的，神为自己名的缘故就拣选人，就呼召人，就像以色列的王朝一代过一代，每一代几乎都是一直在那里拜偶像，没有停止过，并且以色列百姓也一直在这个拜偶像里面。那是北国时代，在这种情形底下，竟然会有人起来替神说话，竟然会有人给神拣选，那样熟透律法书，责备百姓离开神的律法，呼吁神的百姓远离偶像归向神，并且能够说出将来有关这一个神拯救的预言，神救恩来临的预言。可见神为自己的名照样是保守七千人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正像在亚王时代，神在每一个以色列的王朝都是保守七千人未曾向巴黎屈膝。这七千不是指着实际数字的七千，而是指着有一批完全数，实际数字的那不止七千，神为自己名的缘故还是在那里保守。而那些清心爱神蒙保守的人，在那一个时代他们是隐藏的，他们是受逼迫。今天同样是在教会历史上，你会看见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先知，甚至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看见在天主教时代当时很多的逼迫，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神却兴起了像马丁路德、路德马丁那种爱慕神的话语，浸透在神的话语，后来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出来成为德文，然后加尔文在那一个年代天主教时代，他爱慕神的话，专一在浸透在神的话，受到了神使用他。在那个年代神使用无数的是在真理给歪曲，在这种黑暗的情形底下，并且是黑暗的权势这个好像掌管遍地的时候，神为自己名的缘故兴起了许许多多亲近爱他的。后来在这个教会改教时期， 也就是教会恢复到使徒时代以神的话为本的那个时期，你会看见四处像野火那样，神兴起无数忠心的仆人都起来传讲神的话。在后近代、后现代的这个时代，就像今天我们看见几乎在全球各地能认为不可能的地方，神在那里兴起忠心的传道人。今天在伊朗，今天在一些能认为是极端的回教国家里面，神这样兴起很多忠心爱主。我前段时间有机会到了印尼，才听见原来在印尼许多回教的地方福音是传得相当厉害，甚至回教徒在印尼得救的数目远远超过华人，并且得救已经到了两成。在整个印尼人当中回教徒得救是占了两成，那是相当厉害，并且这个速度啊是不断增长。据他们说啊，已经就快到了四成，加上天主教徒加去，是已经要达到四成的人。十个中有四个悔改信耶稣。为何会有这样呢？原来是有很多基督徒是很忠心在那里传道，能认为不可能的，表面上来看，怎么有可能在一个回教的国家里福音能够这样传播？因为回教徒一听见传福音就是用武力来对付，但是感谢福音就会这样传出去，连在伊朗福音也是这样传出去。今天在北韩，原来是一个绝对不准有信仰，就是有信耶稣的，是绝对禁止。感谢神，今天虽然照样是禁止，但是主的福音切在私底下传扬，主总是得到无数的人。我也经常听到很多见证，斩天眼的相信，人以为那样偏远的地方没有人去留意，结果福音就在那里，神得到一位两位，在一个整个村庄都是拜偶像的地方，神就是得到一位两位，让神得到在那里广传福音。有一天整个村庄从拜偶像变成信耶稣，连那个村庄里面原来做巫婆的，就在那里专门替人所谓算命啊什么做迷信的那一个教鬼的那一个都失业了，有的后来自己悔改，有的要跑到第二个村庄，因为整个村庄信仰耶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神能够在人认为最黑暗的时期、最不可能的时期，拣选忠心心来抵挡神，再神凡事不能。所以当我们看见何西阿的神兴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神，我们就看见神的神。亲爱的兄弟，今天神也同样可能在说你所居住的最偏远的乡，可能在你所居住的最偏远的神，在你所居住最偏远的地方，神亲自护念，神亲自看顾，神亲自保守，神亲自显示。你知道在你所居住最边缘的地方，神在那里，神在那里，神在那里兴起，神要得着你，要得着你成为他的器皿，神要得着你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像何西阿传扬神的基督，传扬主的福音。神就是要借着你，在最边缘、最偏僻的角落，能够把他的福音传扬。能够影响那个村庄周围旁边那个四方，在神发生。所以我们看何西阿，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德胜。神的德胜在今天没有停止，在这个逆后成为条件。还有我们看见一个神所拣选的，在他身上有哪些特点蒙神的。今天我们看何西阿蒙神使用的时候，他可以说是众先之中最特别的，因为神要他做的事，可以说 是很沉，但是先知其实完全忠心顺服。请我们打开圣经，何西亚书第一章，我们开始从第二节看到第五节，第二节看到第五节，找到请听我的话。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离弃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妇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亚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密，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耶父家在耶斯列杀人淫邪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里，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在此呢，你看见耶和华首次对先知说话说，话语第一次临到，不是启示，也不是叫他责备，而是叫他悔改。这件事是叫他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要收纳成淫妇所生的儿女。为什么要叫先知做这样的事？原来就是要借着先知身上所经历，去说出一个预言，去成为一个信息，让以色列人看见。以色列人是那样犯了淫乱，神原来是爱护以色列人，将以色列人是看为是像是妻子那样，但是没想到深爱他们，以心朗之心爱心腹那种情形，结果却是以色列人却是远离了神，却是犯淫乱，却是成为了淫妇，因为他们不断三番四次去拜偶像巴利和金牛犊，还有其他外邦的偶像，大大犯了属灵的淫乱，所以神责备他们。然而在整个与何西亚书里面，神所表达的信息是爱，虽然以色列人犯了淫乱，是那样的失败，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神还是一面责备审判，一面爱他们，要他们悔改。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对这个何西亚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妇所生的儿女。”接着就说：“因为这大地呢，这地方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个淫妇就表明了以色列人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在此呢，你能够看见呢这一个先知的顺服，因为先知这种顺服啊，实在是绝对顺服神的。一般来说，若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很快就会说：“神啊，原来你叫我是做这件事，若是叫我为你受苦我可以，但是叫我好像失去了自己的贞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这在婚姻上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啊。”并且对何西来说，他随时可以拿很多好像是最合理的理由对神说：“神啊，我不会这样做，并且你可以叫别人不要叫我。”但是何西亚没有，耶和华话临到他说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当然这一个做法可以说全本圣经只有这一次，是神实在爱以色列人，可以说是逼不得已的，为着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行淫乱，他们犯罪，他们堕落，他们是多么得罪神，然后神又是多么的一面责打，一面怜悯，一面照样爱他。神对他子民的爱是这样宽容的爱，是这样饶恕的爱，爱到底的爱，不改变的爱。所以在整个何西亚书里面，你会看见神的爱是表露无遗的，像这般不可爱的犯了淫乱的成为淫妇的多次堕落，神照样怜悯他， 一面责打管教，一面怜悯。神是用永远的爱他们，所以神在指教先知在那里有一个牺牲，这一个牺牲是为着神的心，为着神的旨意，这是独特的意志。今天我们引用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说啊，神的灵感动我叫我去娶一个淫妇，这是大错了。因为今天整个新约时代，我们知道神除了何西亚书那一件事从此再没有，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神，一切犯淫乱的都是得罪神，除了何西亚这件事，因为这实在是为了让整个以色列家醒悟过来，明白神的爱。因为昔日神的子民对于神的话语那一个领受啊，已经是他们心地犯了，听见先知讲的话不大进入，但是借着先知一个行动，就像是看见一幅的图画，借着图画能够很深刻的印到神子民的内心。所以当先知本身不仅传扬话语，他本身也成为这个话语内容的一个信息。当他一传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为何娶了一个淫妇，他为何会去爱这个淫妇，为何会和他生儿女。这一来的时候，他就把耶和华神爱以色列人，又论到以色列人这种犯罪得罪神成为淫妇这一种的丑陋的情形完全显露无遗，让神的子民得光照，让神的子民可以悔改，让神的子民能够很深刻的印象。回过头来思想，先知这种顺服是完全顺服神，他没有和神理论，也没有向神讨价还价，也没有拒绝神的要求，他立刻去遵守。再次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名叫何西亚，在他一生里面，他的每一部分都属于神，他不仅仅是口说爱神，实际行动确实有保留，不，他童年属于神，他成年了，他的婚姻属于神，神来掌管，然后他的一生属于神，连他的生命也属于神。因为他做先知在那里责备王，一开口就责备王，第一段就说责备了神要追讨耶父在耶斯列平原流血的罪。其实当时神曾经是借着耶父杀了亚家所有的犯罪，但为何这个时候追讨呢？因为耶父接着他又继续拜偶像，他那个杀人的罪神追讨，然后接着神也追讨在他的孙子耶罗波安之后的一个儿子，到了第四代他的王朝就给毁灭。那么在耶罗波安最兴盛的时候，先知就说出了神要追讨他的罪，因为他让以色列人照样陷在拜偶像的罪里，所以神要追讨他流血的罪。先知这样讲啊，实在是以俗语来说就像玩命那样。范基法说就是说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啊，因为当时耶罗波安王是那样强盛，因为神的怜悯，他收回了许多以色列的版图，百姓都拥护他，而他们都是迷信偶像，这个时候他才说这个王朝要毁灭，并且这个神的审判要来临。你知道这一说出去，若是百姓传给王知道，王立刻会杀掉他们。但是先知你会看见他的一生是完全交给神，他的婚姻交给神，所以顺服神到一个地步，神对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他顺服，然后他的生命交给神，他替神说话，殉道就殉道，这是神所使用的先知的特点，顺服和敬忠，这是每一个耶和华先知所必须具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我们同样要学习顺服。当然神今天的托付都是在一个完整的启示里面，就是全本的新旧约全书， 我们不可以在新旧约前书之外忽然间听见有一个什么声音叫我怎么做，这许多时候是魔鬼的欺骗。今天圣灵的启示总是叫你想起圣经神的话，当你打开圣经天天前读的时候，有时神借着一句话，有时是圣灵叫你想起一句神的话来引导你。即使圣灵给你里面有一个感觉的时候，那一个引导也是合乎圣经，也一定是和圣经是吻合的。那么要紧的点在这里，要紧的点在于就是神的仆人是你，神的众儿女要侍奉神就学习顺服。昔日扫罗王，神立他做王，神拣选他，他的失败在哪里？就是没有顺服。神对他说，你去剿灭亚玛力人，因为他们大大得罪神。结果扫罗去了，神与他同在，大大得胜。但是神对他说，凡亚玛力人当时要杀，结果扫罗呢却凭自己的意思，神说连牲畜都杀，因为那一个地方犯罪，结果他把牲畜中好的肥的留下来，差的杀了，他以为要以这些好的献祭给耶和华嘛，然后又把亚玛力的王留下来，这一来就大大得罪耶和华。他为何这样做呢？第一，他说是百姓的意思，他为了讨好百姓就把神的命令摆在一边。第二，他以为把这些献祭给耶和华岂不是很好吗？用仁义取代神的意思。所以撒母对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旨意。听命胜过献祭，许多人献祭是侍奉嘛，许多人以为说啊，我只要有一个侍奉就好了，但是却没有听命，却没有顺服。你可以有侍奉，但你的侍奉叫做仁义的侍奉，偏离神旨意的侍奉，叫做遗传的侍奉，叫做这个世界风俗潮流习惯的侍奉，这个侍奉不能蒙业了。但是另一种的侍奉是顺服的，是照着神心意的侍奉，照着圣灵引导的侍奉，是在灵里随从圣灵引导的侍奉。也就是说，侍奉中不是你做主，是主来做主，是基督为元首。凡事是屈膝祷告求问主，主啊应该如何，而不是篡夺了基督元首的地位，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行我素。听命胜于献祭，先知也是如此，他要侍奉神，神对他说你怎么做，他做，他顺服了。所以顺服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第一个必须的功课。你看见耶稣也要给神使用的时候，他就要在成为摩西的帮手，顺服的功课在那里学习，借着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学习顺服。摩西也是如此嘛，他要给神重用的时候，他是先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甚至卑微到一个地步，替岳父放羊在米甸旷野40年，他是那样的顺服。然后大卫也是这样，神要立他做王，他也是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给扫罗王逼迫到非常卑微，他形容自己像只虫，是那样的卑微，完全顺服神量给他的环境，从来不敢埋怨。然后你看见每一位神使用的仆人都是在那里学习顺服，并且是甘心乐意的顺服，不是一面顺服一面发脾气埋怨，不是甘心乐意降服在神大能大臂的手下。就因为这样学习顺服，连伟大神的儿子耶稣都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在卑微的拿撒勒城居住了将近30年，时候到了才出来禁止。所以在主耶稣的一生，你看见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是像羊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像羊给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那样的顺服，面对 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在可西马里耶的祷告，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何等的顺从，是我们的榜样。何西亚也是这样，神对他说，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真的这样做了。所以在何西亚书里面，你看见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完全顺服。神对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收纳淫妇所生女儿，他做了。然后他借着这件事传讲神要他所传讲的话语。神对他说，你要说审判的话对付耶罗波安这个王朝，他就照样说，他不怕惹来杀身之祸。然后第六节，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因为我不再怜悯以色列族，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在此呢，你看见呢，这个他生的每一个儿子命名，原来每一个做父亲的都很想替儿子命名，但是现在这个儿子的名称不能由自己做，是耶和华给这个儿子一个名称，叫做不蒙怜悯。你知道吗，若是这个名称是祝福的名称，对父亲来说是很喜欢，很容易接纳啊，因为耶和华亲自替我的儿子立了一个名字，是蒙福的，那么是多有福啊。就像神替雅各起名叫以色列，神的王子，那多有福啊，叫以色列多好啊。但是这个时候是替他命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从此任何人叫他的儿子就是你不蒙怜悯，好像是一个咒诅的名称。做父亲的有时候为了疼爱自己的儿子啊，不想这样做，但是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名叫何西亚，他是先知，他在自己婚姻的事上绝对顺服，神叫他娶淫妇他娶淫妇，生下他的儿子毕竟还是他的骨肉嘛，神叫他起名叫做这个罗路哈玛不蒙怜悯，他就照样起名叫罗路哈玛不蒙怜悯，为着让他的儿子成为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他的儿子呢，一生都给人叫不蒙怜悯，好像天天人叫他不蒙怜悯，天天都给人咒诅那样，他一点不在意，他完全顺服。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婚姻的事上，在养育儿女的事上，要完全顺服神，学习在主里来教导他们顺从神。在我们人生大事小事，在我们侍奉事上，一切都要学习顺服神。然后他说，歌篾给罗路哈玛断了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就是当他得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没想到第二个儿子神要他起的名字是不是我的子民，这也是咒诅的话吧。先知完全顺服，把第二个儿子起名叫做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子民。你看见先知是完全顺服啊，并且他这样完全的顺服呢，在他这个所言所行里就成为以色列家一个预兆，让以色列人得到责备。神因为爱以色列人，他去先对付他们的罪，拜淫乱的罪，神不怜悯他们，神拒绝他们，不称他们为他的子民，不承认他们为他的子民，因为他们已经犯罪到极点。这是神界的先知所发表的信息。然后你看见先知的特点，他一面是替神说了审判咒诅责备的话，另一面呢，他本身就名叫何西亚嘛，他本身是何西亚，是一个祝福的话，他本身的意思就是救恩嘛，就耶和华是拯救嘛。所以在每一章的最后面，他总是说救恩的话，就是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犹大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了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从这地，原文可以做是从贝鲁之地上去。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路哈玛是蒙怜悯，阿米是我名的意思。哦，再次你会看见呢，神一面是审判当时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另一面神借着先知说出了神的爱，不改变的爱和救恩。神说有一天以色列人呢要堕入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要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呢，同时也应验在外邦人得救，从前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有一天他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当然这句话也应验在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帝国，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回国，他们要悔改。所以十一节说犹大和以色列必一同聚集，也就是以后他们不再成为犹大以色列国，要成为一个以色列国。今天预言就应验，以色列人不再分为两个国家，自从被掳之后，他们回头之后就成为一个国家。然后以前称他们不是我的子民，以后要称他们为我民，要称他们为蒙怜悯。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呢，就实在说出了神那种爱到底的爱，不改变的爱，口苦心的一面口是责备审判，另一面神说我每逢责备你，我的心却是念慕你，说出神那一种的爱情。亲爱弟兄姊妹，从何西亚所传讲的信息，你会看见何西亚他实在能够把神那个爱表明出来，他的顺服是很明显的。正像我们看见先知身上的这个特点，他这个顺服呢，连在儿女的事上他是完全的顺服。然后你看到第三章，他对儿女的命名顺服，到第三章神在对他说，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你会看见神对先知说，你再去娶一个淫妇。事实上在历史上，这个是原来他这个做了淫妇，他娶了这个淫妇的妻子，然后生了两个儿女，生了之后这个做淫妇的妻子又离开了他，又犯淫乱。神对他说，你再去娶她回来，再爱一个淫妇。在此你会看见神与这一个预表是来说出他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然三番四次拜偶像犯淫乱像淫妇那样，但神却是以永远的爱他。所以神说，以色列人虽然偏离我拜偶像，但我照样爱他们。哦，在此神是借着先知传出一个爱到底的爱，不改变的爱，饶恕赦免的爱。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是想以色列人历史，他们是三番四次拜偶像得罪神，但是神却一面责备审判，一面爱他们到底，一面缠果医治施恩。神的儿女也是如此，许多时候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很容易像圣经所说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又像圣经所说的，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是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雅各书第四章提到，就是当人以世俗为友，许多时候神的儿女走天路走到某一个阶段，给世界迷惑了，往世界去了，贪爱世界了，有时候正是跑进教正合一了，在这个失败的里面的时候，犯了属灵的淫乱的时候，啊，神兴起环境管教，管教之后神照样以永远的爱盼望他悔改，盼望他悔改。所以有的神的儿女往世界去的时候，有一天他像浪子回头了。有的人曾经失败跌倒， 逃到校正和伊犁，哎，有一天他们光照，他悔改了。总之，神总是要得着他的儿女，每一个都是倾心爱他。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亲那个，就是重这个啊，不是重这个亲那个，就是爱这个恩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我们内心里面应该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只有爱主我们的神。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何西亚书所传讲的信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实在是把神的心意讲明。先知一面说审判的话，一面就说神不改变慈爱的话。审判的话在第二章一开始就已经说了，所以在第二章开始就很清楚，第二节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柴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还有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在此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拜巴利，他们以为说他们的丰收一切都是巴利给的，因为巴利呢这个偶像是当时流行的，说所谓是丰富的五谷丰收的偶像，事实上是以色列人受了当地的这个，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就是当地加利利这个腓力斯人所影响迷惑，他们就拜了这个偶像。神说，岂不知你这样多的丰收是我给你的，你反而把这一切就归给巴利，忘记了我，所以神就审判他们。在此，神审判的话一面讲得很重，但是另一面呢，神确实再次表明他的爱。所以同样第二章到了最后面啊，神又开始说了，他说前面说审判，到了第十九节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我必应允地，地啊必应允五谷新酒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的名。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神要栽种他的百姓。耶斯列是当时的首都，所以代表北国以色列人。我必将他种在地上的树不蒙怜悯的必蒙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们说，你是我的民，他必对我说，你是我的神。神借着何西亚书借这段话再次预言到外邦人得救，本来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神要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外邦人应信耶稣得救，同时也是论到耶斯列民，这个耶斯列民就是北国以色列。在一章的前面，神说借着何西亚说他不承认这个淫妇是他的妻子，但是在同一章的后面，神却借着这个何西亚来说出了神爱他们，以永远的这个仁义公平聘请他为妻。范基发说，神爱以色列人是爱到一个地步，以他为自己的妻子。这一种爱像夫妇之间的爱，是要进入合一的爱。难以想象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神是那样的爱他，不改变的爱。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看见先知给神使用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先知是一个完全体贴神心意的人，他完全顺服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接着他所传讲的信息啊，实在是能够把神的心肠啊表露出来。神这种 恨恶淫乱的那一个责备，他完全表露出来。然后神那种饶恕怜悯，当他审判之后，他产生那种永远的爱情，也完全表露出来。所以你发现先知所发表的，他实在是照着神的心意，神要他讲的每一句话他完全照做并且顺服。所以神对他说，你再聘请一个淫妇，他就这样用钱得着了这个淫妇，来归他为妻为妻。然后借着这件事，神又说话，第三章最后，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他们的王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到最后他们要归向救主。在此先知就不断说了预言。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书里面他不断是顺服，他同时还有一个很要紧，他的信心。先知的信心是大的，他可以在以色列国最兴旺的时候，就是北国耶罗波安执政的时候，他论到神要审判，神要对付淫妇，神要拆毁他，日子将来他要被掳。事实告诉我们，这个预言讲出去之后，过了几十年，后来这个以色列人给亚述帝国亡国，先知所说的话应验了。然后先知同时可以在以色列不蒙怜悯的情形底下，给神拒绝审判的情形底下，照着神的心意说出将来北国要和南国合一，要回国，被掳的人要回国。这是信心的话的预言呢，若不是信心人做不来。但是感谢神，先知就这样有信心，他是凭着信心，因为先知是凭着信心传讲，所以你看见他能够预言到有一天历代王朝都拜偶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有一天他会归向耶和华，他会这个完全蒙神所爱，他会以神为他的中心。先知可以在黑暗中说出这样信息的预言，这是完全的荣耀神。还有接着他同时也能够说出了许多预言是关于外邦人得救的，这更是难以想象。因为照着当时先知在旧约时代所领受的真理，只能是神的救恩是临到神他的选民，但是先知竟然能够凭着神给他的启示凭信说到有一天外邦人要得救，这就是先知凭信说话，完全顺服神，说出神的预言。然后你看见这个先知所讲的话是很迫切，他很忠心，他不仅仅照神所做的，又照神所说的，神叫他做他做了。第四章，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辩论，因这地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然后指着神子民犯罪的情形，第二节，他们起假誓，然后又有杀人，又有偷窃，又有强奸，又有行暴行杀人流血，这个这些事情不断发生，地上有许多人悲哀，哇，人各种犯罪的情形，祭司是怎么犯罪，各种情形。我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弃掉知识，弃掉神的律法，不认识神的律法，然后祭司越发争夺，就越发得罪我，因为那些祭司是拜偶像祭司，在那里犯罪。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先知啊，他是站在神这边，忠心的责备神子民所犯罪，把神子民那种犯罪的情形暴露无遗，这是先知的职责。今天我们侍奉神，同样要说这个世代的危机，神的子民所面对整个世代的危机，神的子民远离神的话语的情形，做主的仆人要忠心，不可因为寻人的情面而不敢讲，总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所以这是先知的指示所让我们看见。然后你看见他责备祭司，他责备君王，他也责备哇那一个时代神子民各种犯罪的情形， 所以先知的口是苦的，但是他的心却是充满了爱，却是充满了爱情。然后先知在后面呢总是发出呼吁，第十四章，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洁净我的罪孽，悦纳善行。然后先知书里面许多呼吁，就像先知书第六章在第六章那里第三节，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哦，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要认识神，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以色列人犯罪堕落拜偶像，就是因为离弃神的律法，不认识神。所以在整个先知书里面，你看见先知他有那种迫切的呼吁，他传道的时候啊，三番四次提到以色列啊，归向耶和华，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你们要回转。先知那种迫切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传起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这种迫切，我们都需要这个榜样，求主如此得着我们。一个传扬主道的人是情实迫切，在神的面前是有负担的，不是无所谓的，是带着负担，领受负担来传扬。求主赐给我们都能够如此忠心传扬主的道，成为主忠心的仆人。好，时间关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领受提醒，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你的信息的依照，主啊，叫我们能够做一个顺命的人，一生顺服你，照着你的意思来侍奉，并且能够忠心的传扬你的道，尽忠的你的托付，并且求主叫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传讲你的话，在爱里面传扬你的信心，如此得着我们，兴起我们能够成为你各地的见证人。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